www.cdhc.org.tw 哈、哦，这个网站除了会公布下一个年度就九月开始的这个下年度的各场演讲之外呢，我们过去七年的演讲的录音的内容也会放在这个网页上哈、哦，所以各位如果对过去的演讲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做线上的点选，然后线上来聆听哈、哦，但是呢。有些观众朋友就会来问我们说，那过去的演讲的内容可不可以下载啊？那这个就会有著作权的问题，因为那个讲座呢，不晓得各位每个人下载之后要去做什么哈、啊，所以那个就要个别讲座去授权、啊，他不会统一授权给我们，让各位在网络上去做下载哈、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著作权，所以这个就请大家要谅解一下哈、啊。不过各位可以在线上做点阅哈、啊。而且我们这个线上的内容呢，有透过这个特别的剪辑啊，所以会比较跟原来的讲座会相当的接近哈、哦，所以各位线上点阅是没有问题的哈、哦。OK， 再跟大家也说明一下哈、哦。那演讲开始之前，各位有没有带手机的？请摸一下啊、哦。我们每次演讲都还是会有我们的民众哦，因为手机没有关或是没有改震动哦。所以就会造成一些干扰，所以还是请大家帮忙一下改成震动哈。OK， 好。另外各位手上哈、可能有这个粉红色或是这个淡黄色的这个问卷哈、那这个问卷呢，是我们为了了解大家对参加这个演讲的这个意见或是感受哈、希望做一个意见的调查哈、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来参加过好几次哈、不过还是麻烦各位也填一下，因为每次的感受哈、或是这个了解程度不一定哈、那还是请大家给我们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这些都不会做什么其他的用途哈、就是做我们学术上的这个了解哈、然后做统计做分析哈、所以可能请大家就忠实的把各位的看法想法哈、
你好，今天要三间访问的
这个参考
才对
啊，这个你们的意见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哈、希望我们增加这个回收率哈，我们可以把各位的意见能够纳入我们后续办的一个参考哈。那各位听好之后呢，就可以等一下演讲完放到前面服务台有一个问卷回收箱，把它丢进去就好了哈。各位就忠实填答，不用写我们想听的啊、这个你们填我们想听的就没有意义了啊。OK，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想问咯，
海达的地方。
好，那我们演讲开始，先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陆祖高中的苏校长来先我们做一个引言啊。我们陆祖高中的同学要不要热烈掌声欢迎一下？
三个，只能做一个。
好，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郭成功郭教授，
今天一个要登
记，还有我们成大的李光荣李教授，以及呢那个高英大的郭东义郭教授，还有我们科工馆的王研究员，以及各位的今天几位的所有的好朋友，包括有老师，包括有学生，以及呢在网络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啊，这个系列讲座到目前来讲，今天是3月14号，已经办了第九场了。而且科学讲座呢，都是由我们都知道，由我们国科会花了很大的精神，由国会来主办，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科工馆，以及成大的纳米科技，还有微系统的。那个系统的这个工程研究所，还有高英大来共同来承办这个工作。今天呢在这个地方科工馆呢来办这个活动呢，科学真的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天这个主题好像是人为什么会老，然后那个生命的终结在什么地方，人为什么会老，或许各位呢有深思的想过这个事情，或许没有深思过，但是呢我看在座的呢有很多年轻人啊，青少年，以及呢你们马上呢接着从青少年到了青年，到了壮年，到了老年，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是人生的过程。各位有没有曾经想过，你们想过为什么会老呢？在科学界有一个定义和标准，而人变老了又会因为怎么样的过程和原因呢？我们老了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老化？而且呢看到老我们都怕老，我们能不能延长生命，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系列呢再把它延缓？所以今天各位我看今天来的人相当的多，我也知道今天呢因为我们的平均寿命以目前来讲大概80岁，今天你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系列真的是你们的福气，也是呢今天的主题，这是我们卓成功卓教授呢他等下跟各位讲的。相信各位听了这场演讲以后，一定呢你们的生命又快乐又活泼呢，多活了20年，哎，对，一定的嘛哈，我们给出一个掌声吧，好不好？所以呢真的是今天来听这个演讲呢一定是值回票价，而且呢相信呢各位一定非常的有意义。好，那等一下那个各位呢我们这个演讲完以后大概讲到11点半，那接着呢就是各位的 Q&A， 还有网络朋友你们也可以透过网络呢进来，我们大家呢共同来这个地方共同的一个共同的讨论。那个在周教授还没演讲以前，当然周教授我必须跟他介绍一下他的简历，而且他的那个整个到现在的整个全部的丰功伟业，因为爱讲一句啊，讲一半句啊啦哈，我袂讲袂使哈。因为周教授他是我们那个北师大附中毕业以后，在中原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呢读完以后呢，就到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来。攻读呢那个分子生物学的，得到了博士以后呢就马上回国，回国以后就一直在台湾的生物界分子界以及化学的这个领域呢非常的顶尖，而且非常的有相当好的成就。他同时呢先后回来以后呢就在中央研究院，然后接着台北农民总医院阳明大学呢遗传所担任所长。他目前呢我们还有两个工作非常重要，一个呢是在台北农民总医院教学的这个特约研究员，以及长庚的生命系的这个专任的教授。那接着他的一些他从事的这个研究工作哈，真的非常不简单， 对于科学方面。那今天你们问说，啊，人生的寿命、人生的终结跟科学有关系吗？的确相当有关系，因为人的身体都跟科学呢，你个怎么样的微生物啦、分子啦，这个都是相当有帮，尤其是生物方面的事情。所以呢，他这方面呢，真的琢磨很多，而且曾经呢，担任过《科学月刊》的这个社长，创办科技的这个报道，现在又担任长庚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主要的研究呢，就是在着重于癌细胞的这个生长调控，还有信息的传递。因为大家都听到癌细胞呢，就说这个跟生命呢，绝对有很大的密切关系啊。所以呢，他本身呢，对于这个台湾基因体的这个研究计划，同时呢，他也得到了我们国科会的杰出的研究员，同时呢，也得到了国科会特别的研究员，所以他奖项呢非常的多。今天你们来听这个演讲呢，绝对让你们呢值回票价。那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周教授来跟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精辟的演讲，好吧？好，谢谢。
好，谢谢那个苏校长的介绍。那也很高兴呢，有机会在礼拜天的早上到高雄来跟大家来谈论一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老。好，我们看下一张。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同意，都会同意，刚刚苏校长也讲过啊，我们说生老病死是我们人生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没有人有例外，不管你是有钱人，你是穷人，你是什么身份，没有关系。但是每个人，上帝对每个人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下一章。好，我们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会老，而我们身旁，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年纪大的人，那年纪大的人难免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病痛。那我们想想看，老这个本身，它是不是一个病？老是不是一个病？你觉得？啊，老不是一个病啊？我想我们很多这个听众这个观念都非常的正确，老不是一个病啊。接下来，每个人都就会经历老，那老年会伴随而来很多不同的病痛，但是呢，老本身它不是一个病。好，接下来，我们说，人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生理功能呢，会逐渐的减退。那伴随而来的呢，是这个生殖能力的丧失与这个死亡率的这个增加。好，下一章，接下来，但是呢，很重要，它不是一个病。它为什么不是一个病？因为没有一个，它不是一个有一个特定治病的原因，它不是有一个特定治病的原因。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老化第一个要认识的这个观念啊。下一章，如果它不是一个病，但是呢，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会老，那是不是表示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program，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遗传程式在我们身体里面，好像一个时钟一样在那里计时，来指挥我们人到了什么年纪的时候呢，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式，遗传程式在指挥身体随着年龄而发生 某一些特定的变化，比如说人老了，头发会变白，皮肤会变皱，这些东西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那个遗传程序在控制呢？我们看下一张。那过去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是的，在生物体内的确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遗传程序呢，在控制这个生物随着年龄成长老化的变化。那有一个很鲜明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大家看，有人看这个在 Discovery 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影片啊。我们说鲑鱼，鲑鱼成长在大海里面，当它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要归乡，是不是？就要沿着这个河流逆流而上。鲑鱼为什么要归乡？因为鲑鱼要回到它的出生地去产卵。那我们可以看到，鲑鱼花费了这个千辛万苦回到它的这个出生地的时候，它开始产卵，而产完卵之后呢，它几乎是立刻因为老而死亡。所以对鲑鱼来说，鲑鱼的身体里面毫无疑问的是配备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程式，遗传程式，在指挥它的行为，指挥它身体的变化，让它到了年纪，它就知道它要回到它的出生地，然后在它的出生地产卵，然后老化而死亡。所以就鲑鱼，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哎，也许鲑鱼的身体里面真的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遗传程式，在指挥一只鲑鱼在老的时候它必须要做的事情，它的身体的变化，包括最后的死亡。好，我们看一下一张。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所有的生物身体里面都有一套控制老化进行的这个程式呢？那我们很简单的去想想看，今天我们在非洲的草原里面有成千上万的野牛斑马在那里奔驰
啊。
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如果在非洲的草原里面，我们会不会看到很老的，比如说斑马？你觉得我们会不会看到很老的斑马？啊，为什么不会？啊，跑不动。哎，跑不动，你也可以看到啊。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看下一张。好，接下来我们在非洲的野外看不到老的斑马。那我们刚刚几位这个听众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因为在野外斑马还没有到老，是不是？它只要稍微动作迟缓一点，它也许就被狮子吃掉了。它今天生了一个病，得了一个感冒，让它跑得慢一点，同样的也被狮子吃掉。好，所以在野外我们看不到老的斑马啊。那回到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问，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人老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病痛，我们该怎么去这个处置，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但是我们不能拿人做实验，对不对？我们想说，哎，我们如果要看斑马啊，我们说，哎，斑马老的时候它到底它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能不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延缓或者说是阻止？所以我们要找老的斑马，要问老的斑马它老的时候到底它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 那我们说，哎，在野外看不到老的斑马，所以要到哪里去找老的斑马？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只有在动物园里面啊，我们才能够看到斑马老的时候它身体的变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察，我们就可以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斑马的老化、人的老化都不是自然的产物。所以很简单的讲，老化，我们看下一章，只有在动物园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老的斑马。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化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换句话说，只有在文明社会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个体，一个生物的个体在文明的社会里面受到保护。这个时候它的存在不再是在野外那样的一个肉弱强食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图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在野外啊，我们想想看，我们就拿斑马做例，在野外它一出生以后，随着年龄，它在非洲原野里面存活的机会其实是随着年龄很快的就越来越小，很快的就越来越小。但是今天斑马在动物园里面出生，它受到非常好的照料，没有野兽来伤害它，所以它是在一个保费保护的环境里面，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它身体的功能自然的进入了一个随着年龄进入了一个老化的状态，它的存活才会逐渐的降低。好，我们看下一章。好，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花一个早上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讨论两个问题啊，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生物为什么会演化出产生老化现象的机制？就是其实我们在问说，人为什么会老，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两双重的意义的问题。第一重的意义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生物，我们老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现象。我们为什么会，我们身体为什么会让我们在老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个问题我这样子解释，我想大部分人可能还不是很容易掌握到这个问题的重点啊。那我们看下一章。那下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说老化，就是当我们身体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背后的机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用英文来讲，我们是问说 how we age， 就是我们老的时候，我们身体背后造成这个身体变化的原因跟它的分子机制。但是 why we age，why we age， 我用另外的一个这个问题来解释 why we age。 我们看下一章，生物为什么会演化出产生老化的机制。好，我们看下一章。这个问题其实是想要试着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都是生物，我们同样都是生物，我们人也许运气好，没有什么病痛，也许可以活到100岁。但是同样的生物，比如说小老鼠，大家有没有养过，家里有没有养过小老鼠的经验啊？有没有养过小老鼠的经验？没有，大家从来没有养过小老鼠。小老鼠你给它非常好的照料，它大概最多只能够活 2到3年。换句话说，他2岁到3岁，他就一定会死，一定会老死。为什么人可以活100岁，小老鼠只可以活2岁到3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回答 why we age 的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我们要问，同样是生物，为什么有的生物是他有意选择2岁到3岁就死了吗？还是有什么样在，我们知道生物在地球上出现，从第一个生物我们相信是在35亿年前在地球上出现，所以生物在地球上存在了35亿年。在这个35亿年过程当中，每一种不同的生物发展出来它独特的形态，它独特的结构，它独特的，我们说比如说寿命。为什么老鼠只会活2岁到3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生物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看下一章。换句话说，我们要从演化的观点来了解老化的发生。好，看下一章。这是第一位从演化观点来解释老化的科学家，这是一位英国的科学家，叫做 Medwell。 他在1952年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在平均年龄30岁的族群中，我们常常会累积了许多60岁才会发病的基因突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人每一个生物都携带了非常数量非常庞大的基因资讯，而这些基因资讯呢，指挥控制我们身体的发育、生长跟运作。那基因在遗传的过程中间会发生突变，那当基因发生突变的时候呢，常常这些基因的突变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会让我们生病啊。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有一些基因带了一个突变，带了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呢，会让这个人他到60岁的时候才会得病。换句话说，那这个基因呢，在比如说在100年前，当我们的社会平均寿命只有30岁的时候，这个基因对这个整个社会每一个人来说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是不是？因为这个基因是要到60岁才会发病。这个基因对平均年龄30岁的社会一般人来说没有影响，所以这个基因就会怎么样？这个基因就会在这个社会里面非常安全的被保存下来，是不是？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个基因所造成的这个后果是让这个人20岁就生病就死亡了，那这个基因会不会在这个社会里面长远的保存下来？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很简单，得到了这个坏的基因的人20岁就生病就死掉了，是不是？或者甚至15岁就生病就死掉了，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坏的基因遗传给他的后代。但是这个基因如果是到60岁才会让我们发病的话，那我身上带了这个坏的基因，但是呢，我在生殖的年龄，我在20岁、30岁，我身体好得很，我生了很多小孩，那我每一个小孩怎么样？ 都带了这个坏的基因。那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呢？没有影响，因为大家平均到30岁、40岁就生病死掉了嘛，没有人，很少有人有机会可以活到60岁啊，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坏的基因就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下来。那到有一天经济非常，我们社会开始变得非常富裕，我们不再因为饥饿，不再因为一些流行性的疾病而死亡，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到60岁了。这个时候怎么样？过去在这个社会累积的这些坏的基因的效果，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用来解释老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下一章，庞廷腾舞蹈症，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遗传性的疾病，给我们刚刚这个理论呢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庞廷腾舞蹈症是因为遗传到一个突变的基因所产生的神经的病变，那他发作的年龄很晚，40岁以后他才会发作。所以庞廷腾舞蹈症这一个突变的基因呢，在100年前没有人会得，你看不到，100年前你看不到有人得庞廷腾舞蹈症，但是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毫无疑问，这一个会造成庞廷腾舞蹈症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呢，在人类社会中间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人会发病。所以一直到人类的社会平均年龄超过50岁以后，哎，我们开始慢慢看到一个一个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在某些家庭，你就会看到，哎，这个家庭每一个人，男生活女生活到超过50岁以后，哎，他得到庞廷腾舞蹈症的机会远比其他人多，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家庭里面，他们这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其实都带了这一个突变的基因。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是刚刚是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些坏的基因或者让我们产生老化现象的基因呢，很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本来就流传着，只是呢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活那么长，所以这些基因的作用就无法凸显出来。这是第一个解释老化的第二个理论呢，我在这里用这样一句话来简单的跟大家说明，就是同样的一个基因在年轻的个体身上的作用跟在老年个体身上的作用呢恰好相反。这个怎么解释？我们知道我们人在每一个生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身体的需求是不同的，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基因是帮助我们在年轻身体的运作，而这些基因呢很可能在我们它帮助身体运作的过程中间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年轻身体很健康所以看不出来，但是呢年纪慢慢大的时候，这一些潜在的伤害就慢慢凸显出来了。看下一张，是我把它说成是维持年轻活力必须付出的代价，就这个基因在年轻的时候对我们很好，但是呢到老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这个效果。看下一张，那这个就是这样，哎，这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以后呢对年轻的生物来说很好，但是它会造成一些潜在的伤害，这些潜在的伤害呢到老年的时候才发作。 那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理论，我还是觉得在接受的话，我另外举个例子，我说中国人其实是最早，中国很早就非常清楚这个理论。我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很早就非常清楚这个理论呢？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妇女朋友，我们中国人对妇女怀孕生产之后都要怎么样？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干嘛？
坐月子啊？那为什么要坐月子？
啊？那为什么要调理？哎，美国人不调理的哦，美国人生产之后两天就出院了，就开始上班喽。我们老妈妈常常讲，是不是？常常讲说什么？哎，要注意哦，你现在不调理，你现在会不会感觉到？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老了就知道，是不是？为什么老了就知道？很简单，就这个理论嘛。我们身体有很多基因是要负责我们生产的过程，但是也许呢，在这个怀孕生产过程中间，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坐月子是要调理，调理就想办法把这些潜在的伤害降低到最小。你不调理，这些潜在伤害在年轻的时候看不到，但是年纪大的时候慢慢一件一件这些潜在的伤害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演化生物学上一个很重要一个理论。我说哎，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看下一章，第三个理论啊，解释要解释老化出现的第三个理论，我把它叫做这个投资的抉择理论啊。我们说任何一个生物，我们说任何一个生物在成长过程中间，它拥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固定的，那物种在演化的过程中间呢，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个资源做适当的投资啊。我们想一个生物的这个存在，它最重要它关心两件事情啊。我们说关心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生物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是不是？会有一些损伤啊，所以我们身体要想办法来修补这个损伤啊。另外呢，就是要及早生育，这两件事情都是要耗费资源的。那我们说，如果我们一个生物个体拥有的资源是固定的，那你到底要把你的资源投资在哪一方面？就像好，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口袋里一共只有100块，每根身体每根口袋里都100块，那你现在大自然要问你，你要把这100块投资在哪一方面？你有两个选择啊，把你的身体修补得很好，或者及早生育。如果是你的话，你为什么要及早生育？你不要修补你的身体吗？啊？你有没有理由？有没有什么很强而有力的理由说，哎，我一定要及早生育，我身体不重要？你的选择是什么？啊，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在座要把你这个口袋里只有的100块投资在把身体修补得很好的，请举手看看。哦，很多人都非常看重自己，是不是？那要决定及早生育的呢？哦，是少数。好，我们说对大自然，生物在大自然中间啊，生物在大自然中间要做这个决定，它是要看它出生的环境啊。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我们说人可以活100岁，小老鼠怎么样？只能够活2岁到3岁，对不对？那我刚刚一直在问大家，想想看，小老鼠为什么只活2岁到3岁？甚至你给他非常好的照料，这个时候我们说小老鼠的平均寿命是3岁， 我们要问小老鼠为什么只能够活三岁，你就不能够只去考虑你在实验室当中，在一个非常良好环境当中培养的这个老鼠，你要去想小老鼠在野外过去几十亿年或者过去几千万年，老鼠都是在野外生活，是不是？我们要去考虑老鼠在野外生活的情况啊、哦。我们想想看，小朋友，老鼠在野外生活是很安全的还是很危险的？啊？哦，这个小朋友很清楚啊，他知道老鼠在野外生活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很危险？对，他讲说，因为老鼠在野外生存，四周都是什么啊？都是他的敌人，是不是？他的敌人想对他干什么？哎，想吃老鼠嘛，狐狸，对不对？我们说，哎，野外的狐狸、蛇、老鹰，都是想要吃老鼠。好，所以你去想想看，你如果是小老鼠啊，你一出生，四周的环境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小老鼠，它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妈妈会不会回答？小老鼠生存的很危险，是不是？它一出生以后，我们就这个议题来说，对刚出生的小老鼠来说，是修补保养身体重要呢，还是及早生育重要？啊？及早生育，修补身体重不重要？不重要啊！我说，哎，小老鼠把身体修补的再好，只是便宜了猫头鹰嘛，是不是？不重要啊。对，要赶快繁殖下一代，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啊。大家没有养过老鼠，我们在实验室养老鼠，老鼠一出生，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出来多久之后它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能不能猜猜看？三个月太长了啊。小老鼠出生以后6个礼拜，大家可以想象，哎，小老鼠出生眼睛还没张开哦，对不对？小小的，在野外6个礼拜，它就要活，超过6个礼拜它就可以开始繁殖下一代，因为这是它必要的选择。3个月可能还没繁殖，后代就被，是不是、啊、就被野兽吃掉了。所以大家注意到，所以老鼠一出生以后，它全身的发育，它的生长，它的结构，身体的结构，只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能不能在还没有被猫头鹰吃掉之前，我能够繁殖我的后代。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的新陈代谢，它的细胞的发展非常快速的，只做一个目的，就是要尽早的繁殖后代。繁殖后代以后，这个妈妈还重不重要？妈妈的身体就变得不重要了。妈妈的身体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在实验室给他再好的照顾啊，把实验室里面弄得非常干净，食物的供应非常充分，老鼠活到2岁多，一定就死亡。死亡，你把它解剖看啊，这个身体里面长满了各种 tumor 肿瘤，所以这是它的身体结构，这是它的命定的命运，身体结构就是要让它在6个礼拜之内它可以生小孩，之后就顺其自然，它就只能够活2到3年。所以从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讨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凡是 生活在危险环境中的生物，它的寿命必然是很短的，而它生殖的成熟期必然是很早的。那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比如说在天自然界没有什么敌人的，对不对？大象，海里面的海龟，没有敌人，没有敌人，他就可以怎么样？口袋里有钱，把自己身体照顾好，第一要件嘛，是不是？那把钱照顾了自己的身体，那繁殖后代的工作就会延缓，生育的成熟期就会变晚，那一次也不要生那么多，是不是？很努力的一次生一只就够。所以这是一个很一个在自然界里面，我们对老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看下一章。好，我们这个已经讲过。如果你的投资学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好，如果这个投资学的理论是对的，我们刚刚只是讲，哎，大家觉得很开心，是不是？这个理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去证明这个理论？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做老鼠，也不能做猴子，也不能做人，是不是？我们要选一个生命周期非常短的一个生命来研究它老化，所以我们要选一个老化的模式动物。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好，果蝇，这是一个科学家常常用来研究老化的一个模式动物。看下一章。我们可以养一大，在实验室里面你可以养一大群果蝇啊，然后把它分成两群，一群呢让它温度很高，生活的温度很高，让它这个造成人为，我们用人为的因素来造成这一个族群的果蝇，让它的死亡率很高。另外一个族群生活的环境，我们可以调试到让它的死亡率很低。我们就会说，在高死亡率繁殖的这一个果蝇的族群，跟在低死亡率很低的这个环境里面繁殖的族群，让他们在那里繁殖了很多代之后呢，我们再来问他们的后代的投资抉择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投资是在修复身体，因为如果果蝇决定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投资修补身体的话，他的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大，是不是？下一章。如果投资在及早生育的话，那我们刚才讲它的这个生殖成熟期就会提早。所以我们很简单，在实验室养两群果蝇，一群死亡率很高，一群死亡率很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看体型的大小跟生殖成熟期的早晚。我们看下一章。好，这个是实验的结果啊。我们发现高死亡率，在高死亡率环境中间的族群呢，会演化出较小体型的后代。高死亡率，它的体型比低死亡率来得小。下一章。但是呢，高死亡率的族群，它会演化出呢较早开始生殖的后代。大家可以看到，白颜色的就比这个黑颜色的提早。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讲那个理论可能是有道理的啊。当然，生物学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这个实验我刚刚讲起来，听起来好像很好做，但是呢，有同学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个实验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实验要花多久才做出来？ 哎，大家看看啊，那个横坐标嘛，对不对？横坐标做了多久啊？哎，做了60个月哦，做了5年哦，做了5年才得到这样一个图。所以你是学生，你要不要做这个题目？有人要做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他要去找到答案。我们看下一张。好，所以我们了解老化是在不同的生物中间决定了不同生物的年龄或者年限之后，我们接下来问老化现象产生的分子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身体里面究竟是什么一些分子的变化让我们从年轻到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结构的生理状态发生了变化。我们看下一张。现在有两个理论在解释老化的产生，第一个我们叫做染色体端粒子的限制，第二个呢，下一张，都是氧化压力的突破。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第一个端粒子是什么意思，下一张，我们很简单问一个问题，我们说细胞会不会老，我们知道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实验室来看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我们在实验室培养这个细胞，细胞长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分割继续培养。细胞在一个非常养分充分的环境里面，细胞会不会老？这个问题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细胞当然会老。我们看下一张，体外培养的细胞会老。我们看下一张。好，这是给大家看正常的，我们叫做纤维母细胞啊。我们身体皮肤，你弄一块表皮下来，把它拿去培养，我们会看到正常的纤维母细胞大概是这个样子，它的形态啊，这是细胞核。那每一个细胞都是细长的，那这些细胞呢，可以在体外生长分裂，分裂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你让它在体外不断的分裂之后，到了分裂了一定的代数或者次数之后，哎，你发现细胞的形态开始慢慢改变了，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变成扁扁平平的，又长出很多触角出来，然后细胞里面累积了很多有颜色的物质。这个时候细胞是活的，但是呢，它开始慢慢不能再分裂了。说，哎，这些活着但是不能分裂的细胞，我说，哎，细胞变老咯。简单的说，细胞经过一定的分裂的代数之后，正常的细胞是会变老的。好，我们看下一张。为什么会变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细胞里面每一个正常细胞都带了46条染色体啊，染色体是储存我们细胞里面遗传资讯最重要的所在。那染色体因为是线性，是长条形，所以在这个长条的这个尾巴呢，两端它需要有一个装置来保护，不会受到磨损啊，所以这个保护的装置我们把它叫做端粒子，那在胚胎时期，胚胎细胞会制造这个端粒的结构，把它加在染色体的两端。但是这个能力呢，当胚胎细胞长成成人的时候，我们变成我们这样的正常成人的时候呢，这个能力就消失了，啊，就消失了。所以，我们正常的细胞，我们身体的细胞，现在已经不能够来制造这个东西啊。 所以怎么样，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从胚胎细胞开始，哎，它做了这个保护装置，但是每一次细胞分裂的过程当中，这个装置都会被磨损掉一部分。好，我们看下一张。好，所以磨损，哎，最后细胞分裂一定数目之后，这个保护装置消耗殆尽，这个时候就会磨损到染色体本身，这个时候细胞就逐渐失去了分裂的能力，老化终止，走向死亡。所以这个是一个解释老化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我们看下一章有没有证据。有一些证据，比如说有人会得到一些遗传性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呢，让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呈现出老态龙钟，那这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那我们去分析这些人，他其实年纪很轻，他为什么会呈现老态龙钟的这个外貌跟形态呢？我们分析他身上的细胞染色体的这个保护装置，哎，我们发现它比正常人都短很多，所以染色体的这个保护装置的欠缺或者是缩短，可能是造成老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分机制。好，我们看下一张。好，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小朋友啊，绵羊啊，你认不认识？对，他是鼎鼎有名的陶丽羊啊。陶丽羊现在还在不在了啊？他为什么死掉了啊？啊，所以这位先生很清楚知道陶丽羊的故事，是不是？陶丽羊已经不在了，2003年的时候呢他就去世了。分析陶丽羊的身上的细胞也发现怎么样，他身上细胞的保护染色体的装置变得非常非常短。我们说他可能是因为提早衰老而死。好，你看下一张。好，所以有人讲说老化如果是因为保护装置消耗殆尽而产生，那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细胞再重新配备一套这个装置呢？你觉得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哎，当然可以啊，科学家无所不能。哦，没有，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问题是，你要不要装？如果是你要不要装？你要装。好，我们想想看啊。在正常细胞装上这个让正常细胞重新获得保护染色体端粒子的这个能力，后果是什么啊？我们刚刚讲说细胞因为端粒子消耗殆尽而失去了分裂的能力嘛，是不是？你现在重新让端粒子加回去，重新，我们刚刚讲说失去分裂能力的这件事情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细胞就没有失去分裂的能力哦，所以细胞就可以不断的分裂下去哦。细胞不断的分裂是好还是不好？好啊。大家再想想看，如果你身体的细胞持续不断的分裂，苏校长，你觉得那是什么？对，那是癌症啊，是不是？癌症我们现在知道很清楚啊，正常细胞要转变成癌细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获得制造端粒子的能力，懂不懂？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两难。所以我们现在科学界相信老化让这个端粒子制造端粒子的能力丧失，这个可能是有 Mother Nature 大自然可能 给我们的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是做什么用的？不要让癌细胞随便产生。所以老化不是一无是处，老化可能是有某种用意在，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我们看下一张。好，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啊，我们看下一张。另外，产生老化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我说哎，都是氧化压力惹的祸。怎么听过氧化压力？啊，听过嘛，很多人都听过，是不是？氧化压力是什么？哦，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好，我们来解释一下氧化压力是什么。我们看下一张。很简单的说，氧化压力就是我们身体，我们每天都要吃食物，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是不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我们身体里面燃烧，产生维持我们身体运作的能量，但是呢，这个燃烧的过程中间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啊，很简单的说，氧化压力就是食物燃烧产生的副产品。好，下一张，细胞里面有粒线体，粒线体我们说是细胞里面的火力发电厂，产生我们细胞正常运作所需要的能量，燃烧食物，火力发电厂。发电厂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还是不安全的地方？不安全，是不是？火力发电厂你跑到锅炉旁边，一下子你很能被烫到，对不对？你高压电线很可能会被电到。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下一张。火力发电，细胞里面的火力发电产生的电流，在这里面来制造我们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电流流过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碰到氧，很容易就碰到氧。电流一碰到氧，就产生氧的自由基。氧的自由基是非常伤害性非常大的分子，所以这些自由基就会攻击细胞的细胞膜，攻击细胞的染色体。所以我们身体其实有非常好的防御系统。我们看下一张。氧的自由基会攻击细胞内的各种结构，包括 DNA 跟细胞膜，造成损伤。我们看下一张。我们身体有非常好的防御系统，自由基一产生立刻把它消除啊。但是我们知道百命怎么样，终有一疏，是不是？所以这些自由基还是会一不小心就跑到细胞各处，造成伤害。好，下一张。好，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啊，如果老化都是氧化压力惹的祸，那我们想想看，那要避免老化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啊，减少氧化压力嘛，是不是？那我们刚刚讲说氧化压力都是食物燃烧产生的副产品，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减少氧化压力呢？好，我们看下一张，就少吃一点嘛，是不是？哎，食物少吃一点，食物燃烧少一点，氧化压力就少一点呢。我们看下一张，少吃一点有没有效？我们这个当然同样都不能用人做实验嘛，是不是？所以科学家很早就用老鼠做实验啊，这是大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喂食一个礼拜给它的热量是140千卡的话，这些老鼠平均的寿命是大概我们刚刚讲说2年多一点，对不对？大概28个月。 但是呢，我们如果把每一个礼拜给它的热量从140千卡减少到40千卡，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老鼠的平均寿命45天，几乎 double， 几乎 double。所以少吃点是有用的啊，这个叫做热量限制，热量限制法。你看下一章，那老鼠有用，大家说，哎，那老鼠有用，对人不见得有用啊。但是我们不能拿人做实验啊，所以有人想到说，哎，那我们用猴子试试看。两只猴子，你觉得哪一只猴子看起来比较老？这只还是这只？右边这只比较老，你同不同意？你同意，你呢？啊，有人觉得这个比较老，我们再做一次表决看看，觉得这只猴子比较老的人举手看看。那觉得这只猴子比较老的比较少啊，我们哎，这两只猴子一样老。我们看下一张，这只猴子26岁，这只猴子25岁，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哎，为什么大多数人看觉得这只猴子比较老？很简单，你看看它吃什么你就知道嘛，是不是？哎，右边这只猴子每天吃得很好哦，有牛排、煎蛋、咸肉，还有什么？垃圾食物，是不是？哎，这只猴子每天都吃得很清淡啊，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食物的确可以改变猴子的外观跟它的一些行为。不过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总 always 有同学会举手说，哎，老师，你讲得很对啊，但是呢，我看起来啊，这只猴子好像活得比较开心，仔细看看是不是他真的活得比较开心啊？有没有？你觉得没有啊？小朋友说没有。哎，我们看下一张。好，吃得少一点可以活得久一点。那我们想说，哎，我过去每天都大鱼大肉，现在才来改变饮食习惯会不会太晚啊？你是不晓得不会，我你本身就是你自己做实验，是不是？那科学家永远要提出这个比较客观的证据啊，我们当然不能够用这些都太久，对不对？这个猴子实验做了25年，我们才看到一点点的这个差别，没有科学家不能等那么久，我们还是用果蝇做实验。我们看下一张，这个结果其实很，每天给它吃得很好啊，每天给这个果蝇吃得很好 ，full feed， 它爱吃多少就吃多少。随着年龄，它的死亡率跟 dietary restriction 限制饮食。很明显，限制饮食的果蝇随着年龄死亡率远比吃得好的果蝇来得低啊，所以这个再一次证明了老鼠前面老鼠的实验的结果。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在这里，到了第19天，原来给它吃得很好的果蝇，你把它食物拿掉，开始让它挨饿。哎，我们看到怎么样？绿颜色的线，死亡率立刻就下降，死亡率立刻就下降啊！表示刚刚这位这个听众呢讲得很对，我如果改变饮食习惯，我就立刻至少果蝇告诉我死亡率下降了。那我常常说，你看了这个结果，你也不要高兴太早啊。我们看下一张。哎，你如果平常就 在挨饿。第十九天突然大彻大悟，觉得人生要过得快乐一点，是不是？哎，开始立刻怎么样，死亡率增加了啊。所以从这个很简单的实验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啊。下一章结论是说，对果蝇来说 It's never too late 啊，要改变生活习惯永远不嫌迟。但是很重要的一件是什么，要持之有恒，才不会功亏一篑。下一章寿命的长短，寿命的长短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我们说寿命长短有没有一个遗传基础，我们现在知道答案是有的。怎么去寻找会影响寿命长短的基因呢？仍然我们要回到所谓的模式动物。我们看下一章，那这个是现在老化研究常常用的一个模式动物，叫做秀丽线虫。这虫非常非常小，大概0.5 millimeter 啊，肉眼几乎看不到，全身有959个细胞。那在摄氏20度C 的时候呢，大概可以活20天。那这个时候我们很简单，我们就养一大堆，是不是？然后20天以后99%的都死掉了。那到了30天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有一只没死，我们就可以来分析说，哎，这只线虫为什么不死？是不是它身体里面某一些特定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让它不死？好，我们看下一张。啊，可以看到啊，这个不死的基因，正常的线虫20天几乎就全部死完了。但是呢，当有一个基因发生突变的时候，叫 DEF2 这个基因发生突变的时候，哎，这个线虫的寿命明显的延长。所以表示我们常常说基因突变不好，基因突变不好，对不对？基因突变是不好，哎，但这个基因突变对果蝇来说很好啊，对不对？这个基因发生突变以后，让原来短命的果蝇现在寿命延长了一倍。所以你要不要这个基因突变啊？你是要还是不要？难，很难选择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全貌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做出明确或者做出智慧的选择。好，我们看下一张，这两个基因是干什么的？ DEF2 这个基因其实就是我们身体胰岛素细胞表面要接受胰岛素的讯号的那个受体。胰岛素对我们好不好很重要，是不是？但是对果蝇来说，如果胰岛素受体发生突变失去功能，果蝇的寿命是会延长。好，下一章，寻找青春之泉。我想这个从有人类出现之后，这就是一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梦想，是不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中外皆然，秦始皇派徐福去找仙丹，在欧洲在西方呢也有青春之泉的这个传说。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是16世纪，到16世纪西方画家还有一个梦想，说哎，也许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泉源的存在，跳进去洗一个澡就可以返老还童。我们看下一张，16世纪，西方人远渡重洋，到了中美洲，他们有非常认真的去做了一些探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所谓的青春之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科学家怎么去找青春之泉？我们看下一张。一直到今天，科学家还在
很认真的在想，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可以延缓老化的过程。那找药物怎么去找？那还是要用到一些非常简单的系统研究的系统啊。我们很简单想，最简单的研究系统是什么？是单细胞生物，是不是？那细菌是最简单的生物，细菌会不会老？啊？你怎么晓得细菌会老？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细菌会不会老。为什么我说我们不知道细菌会不会老呢？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不知道，因为细菌，你在显微镜底下看啊，细菌一分为二，哎，这两个细菌怎么样？长得一模一样嘛，是不是？你没有办法说，哎，谁是妈妈，谁是女儿？再一分变四个，四个长得一模一样，你不晓得谁是妈妈，谁是女儿的话，你就不知道说，哎，她到底会不会老？但是科学家发现有一种单细胞生物，我们看下一章，叫初芽酵母啊。初芽酵母其实就是我们发面包的、发馒头的用的那个酵母啊。你把它摆在显微镜底下看，它的分裂是靠初芽，就是妈妈身上出了一个芽啊，出了一个芽，这个芽越长越大，哎，最后从妈妈身上掉下来。就变成他的女儿，啊，这是怎么样？妈妈身上就有一个疤，啊，有一个疤。你很简单，你去数任何一个初芽酵母拿来，你去数，哎，他身上有几个疤，你就知道他分裂了多少次，他生产了几个女儿、儿女。那从这个很简单，我们就发现怎么样？疤越多。它越老，对不对？哎，发现多到一个程度，这个酵母菌就不再分裂了，所以酵母菌会老。酵母菌平均分裂一次大概一个小时，它会老，那就很简单了，是不是？我们就想，哎，我们给它吃一些什么药，看看它能不能够变得不老。这个想法其实都是很简单、很直截了当的。我们看下一章，能不能去找可以让酵母菌长寿的药物？我们看下一章。好，很快就找到这一类的，带着很多乌龟壳的化合物，可以让酵母菌的寿命延长。我们看下一章，这是实际的数据哦。正常的酵母菌分裂到大概40次就不再分裂了。你如果喂这个乌龟壳的药物，哎，它分裂的次数可以延长多了50%，表示它的寿命延长了50%。我们看下一章，刚刚那些乌龟壳的药物呢，对酵母菌非常好，对我们刚刚讲的线虫、果蝇、鱼类，甚至老鼠是问号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老鼠是不行，对鱼类、果蝇、线虫、酵母菌都可以有效地延长它们的寿命。我们看下一章，那这是2006年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说科学家发现这个药物呢，对老鼠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影响。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实验很简单，400只老鼠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每天给它喂食高热量胆固醇跟脂肪啊，另外一组喂高热量胆固醇，同时给它我们 刚刚讲的这个抗老化药物。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给他高 high calorie 高热量的饮食的时候，跟正常鼠比起来，它的死亡率，它存活的比例下降，很快就下降。但是呢，你给他高热量的食物，同时给他这个抗老化药物，哎，他马上他的死亡率就降低，他就回到正常啊。我们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最有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是，也许这个老鼠吃了这个药以后变得怎么样，食欲不振，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哎，食欲不振，他不想吃东西，当然他就死亡率就下降了。那怎么晓得老鼠食欲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想想看。啊？看他吃多少？哎，那我们说，哎，他也许吃的多，拉的多，没有吸收，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呢。其实很多，对，量体重嘛，是不是？我们就看看这个老鼠体重有没有改变。下一张，哎，所以 resveratrol 不会，这个药不会让胖子变瘦，懂不懂？他的体重是一模一样的。啊，科学家另外当然就关心说，哎，他活得久，但是有没有活得很开心？有没有萎靡不振？活得久，精神不好也不行，是不是啊？啊，问题是你怎么去这个问老鼠说，哎，你活得好不好？要想说，哎，我们就想说，我们去测测看老鼠是不是精力充沛啊？怎么去测老鼠精力是充沛还是萎靡呢？也就很简单，其实你就是把老鼠丢到怎么样跑步机上，是不是啊？让它去跑步嘛。看看跑多久，跑多久会从跑步机上摔下来？啊，那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小朋友，如果要参加科展，你也可以想啊，你今天我买不起跑步机，这怎么办？你能不能去设计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不需要跑步机，我一样可以来测试老鼠，啊？想想看啊，滚轮它可以滚，还有更简单的啊，哎，你就干脆弄一根棍子让它吊单杠嘛，是不是？把老鼠挂在棍子上，哎，它老鼠会挂在棍子上啊，然后你开始计时，看它能吊多久才会掉下来，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种简单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来问这些有趣的问题啊。我们看下一张，精力充沛啊，我们这个是滚轮的，这个是跑步机的实验。正常的老鼠跑120秒，吃得好的老鼠跑60秒。但是呢，你给他这个药，哎，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间明显增长。好，我们看下一张，下一张。Resveratrol 是什么？1963年从中国的草药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中药的一个成分啊，中药的一个成分。其实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去研究它而已。下一张，红葡萄，这是最多的。自然界中间存量最多的一个食物，我们看下一张。所以过去有人讲说这个法国的秘密啊，法国人有什么秘密？我们看下一张，法国人跟美国人吃同样多高脂肪的食物，但是呢，法国人比美国人得心脏病的机会少了10%。为什么？哦，也许下一张。也许法国人喜欢喝红酒，是不是？红酒里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resveratrol 的量很多啊，所以这个
是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resveratrol 这个药给老鼠吃，对不对？可以让老鼠精力充沛，死亡率降低。那我去算了一下啊，我们如果要用到老鼠的那个量，我一天要喝500瓶红酒。所以光喝红酒大概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看下一张啊，所以这个是红酒的量是比较高的。那最高的另外一个是叫做大王，这是一个这个在超市里面，在国外的超市里面是买来做沙拉用的这个一种蔬菜啊。好，下一张。那我过去也试着说，哎，人家在中药里面找到一个成分可以抗老化，那我们能不能也试着去找找看啊？那我用的方式呢，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刚刚讲嗅力线虫啊，这是我隔壁实验室的一个罗世成教授提供的。我们也很简单，我们说，哎，我们就喂这个嗅力线虫吃中药，对不对？吃不同的中药，看看有没有什么中药能够延长它的寿命。答案是有，啊，答案是有。我们看下一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讨论啊。我们很快就发现，因为我们讲说延缓老化的药物应该都是一些补药嘛，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些补药的这个方子。素汤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啊，那四君子有没有听过四君子啊？四君子是另外一个方，是过去大家都说是男士用的补药啊。四物加四君子叫八珍，八珍再加两味药就是，对，所以一讲十全大补汤，我想大家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是不是？我们发现四物汤可以延长线虫的寿命，哎，但是四君子不行。那这个不是有一点这个重女轻男吗？是不是？那我就去找我这个我认识一个中医的朋友，叫朱华啊，他跟我很熟啊，他其实是西医的训练，因为他的中医是家传，我就跟他讨论这个事情。那讨论的结果，他说哎，他说你这个研究的结果其实很有趣啊，有趣在哪里？他说我们平常讲说，哎，四物是妇女用的补药，四君子是男士用的补药。他说这个概念其实是错的，在中医来说，为什么给妇女或者给男士啊？中医讲四物是补血，因为有当归啊，四君子是补气，里面有人参。那我们又做实验的这个温度呢是25度C，那大家如果注意到，我刚刚讲正常的嗅力线虫的生存的温度是20度C，所以25度C等于是把嗅力线虫摆在大热天下面生长，是不是？他说你想想看，你大热天给虫吃人参，哎，它当然死得比较快嘛。好，下一张。所以，但是老化研究真正的挑战其实在于老鼠线虫都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第二个呢，人类的老化伴随而来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身体每个地方都有问题，对不对？老人家最大的问题是大脑，其次是心脏。所以解决人类老化的问题，跟我们刚刚讲 只是让线虫让老鼠的寿命延长这件事情，其实中间有一个鸿沟，一个鸿沟。我们看下一章，好，这个我想我就不讲，我们看最后下一章。所以很简单的讲，我们其实从十点讲到现在，告诉大家很多科学的理论，其实真正的药方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没有什么高论，对不对？想要青春永驻，第一个好的基因是很重要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活到100岁，你大概活80岁大概没问题啊，所以这个基因很重要。少一点压力，是不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压力绝对是一个负面的，绝对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一章。所以我们对基因影响老化的问题了解的越多，其实不代表我们就真正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这个老化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因的时代里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面对老化社会的挑战？坦白说，我没有答案，我只能够说，下面下一章，我只能说，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需要去了解老化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真正重要的，除了了解之外，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智慧，让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老化世界的挑战。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们非常谢谢周教授哈，从10:30讲到现在，我们再热烈掌声来感谢他，好吗？好，谢谢。那现在呢是 Q&A 的时间哈，那从10:30到现在呢，你们都听到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从基因从多方面的这个情形呢，因为时间我把不要占了太多的时间了哈，但是我希望请一下各位发言的时候，希望呢3分钟以内呢那个发言不要太长，因为我们希望说有大家来共同来参与这个事情，我们就把时间呢就开放给我们今天的那个现场的所有的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所有各位的贵宾，以及呢老师，还有我们学生，以及网络的所有的网络朋友们哈。那现在请各位发言好吗？来 ，OK。
我想问周教授哈，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个果蝇那个问题，他说他吃的多，他就活得比较长，就是活得比较没有那么长。可是如果吃的少就活得比较久，那是不是就也证明了一点，就是那种动物它有固定的那个吃多少，就是每一种动物其实它的一生都固定吃多少
呀？我想每一种生物要维持它的正常的活动，它每天需要摄食多少热量，这个当然是有一个范围。那问题就是说，这个范围你到底是要让它随心所欲，爱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是你要给它限制？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老鼠的实验很清楚，一个礼拜140千卡的热量，它活得很好，但是它寿命比较短。你把热量限制到一个礼拜只有40千卡，让它随时都处在挨饿的状态，它还没死啊。他还是活得很好。
啊，好，各位还没有那个要提问的，还有我们今天来现场有很多学生哈，好像也有陆续高中的学生，好像也有台南来的学生哈，你们等一下来表现你们的，应该在学习当中应该有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哈，来，请各位发言。 谢谢，非常谢谢周教授，你真的今天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报告。那从这么一个90分钟这么精彩的实验里头，我一直期待的就是说，周教授曾经是否有做过的人的情绪跟生命的延长类似这么的实验？在这我今天练
我想很简单的答案是没有啊，因为我想对人的问题太复杂了，超过我们的能够掌握的这个范围，所以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其实试着去避免躲开这个议题啊。当然我同意这个议题可能是很重要的，只是不容易这个研究。那所以真正研究你还是要回到比如说老鼠，你让它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stress，你看看他的寿命，我相信是会缩短。坦白说，我不是养生的专家啊，不过我想这个是科学界的共识。适度的运动永远是有正面的作用，所以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一般情况说来是正面的啊。当然年老的时候你膝盖如果已经非常不好了，你还要去硬要一天跑3000公尺，可能或他们有人这么说了啊，他说那就换膝盖啊，因为换膝盖可以换心脏不能换，是不是？跑步也许是对心脏有好处，对膝盖不好，那这个就看就是每一个人的抉择选择了。所以我想我们人是有选择的。
好，那现在呢，因为有眼光网那个有问题要提出来哈，那就麻烦先那个地方先提问一下，那眼光网路那边。
周老师，周教授你好，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的，刚刚周教授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是人的大脑和心脏。那我们说任何人都用尽肺，说就是它有一个极限。那甚至心脏它跳，它有一个极限，它跳的次数跳完了就没有了。脑是不是它用的太多，它也是一种伤害，也是加速的一个老化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这个肿不好啊，这个脑肿啊，这个肿不好就是。是不是对于这个物竞天择这个理论呢、就是说是在是不是一个人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常常说人是被创造论出来的，人真的是被创造出来，直接像上帝说的那个创造论吗？你自己是怎么样看的？
我想第一个问题答案可能跟你的想法刚好相反。我们说我们 brain，我们脑的问题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脑部的神经细胞的损失会与时俱增，然后很多问题是那样子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当我们神经细胞保持一个旺盛的活动的时候，事实上是维持它的生命力，反而不容易死亡，反而不容易死亡。那所以我想现在的大家统一，大家大部分人都同意，就是说对脑来讲是用的越多越好，用的越多越好，是保持脑部的一个神经不会因为闲置在那里而死亡。那心脏的问题当然是比较复杂，我们现在不晓得是有没有一个上限啊？这个是不知道的。那种人类是不是仍然受制于所谓的天择的或者演化？很简单的答案是，当然不是，已经不是了。当我们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文明社会
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适度的照顾跟保护。所以很多这种因为遗传性疾病，我们说不好的基因，不好的基因资讯在文明社会中间它是会被保存下来的，因为我们会保护这一些因为受到不好的基因影响而得病的这些人，我们不会让他自然的被淘汰，所以这个我想是。那人是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我想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呢，是科学家基本上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家为什么不认为创造论是一个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什么，我们就回到说，哎，什么才是科学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其实是已经走到这个已经走到哲学的范畴啊？科学的问题，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任何问题能够被否证、能够被推翻的。能够被推翻的问题才是科学问题。那我们回到创造论的这个基本，我们说圣经，人是圣经上说人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被否证？圣经能不能修改？不行。所以不能够被否证的问题，我们就认为它不是科学的问题。不是科学的问题，没有说它不好哦。我想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是心灵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抚慰的一个方式嘛，或者他真的相信嘛。对，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这个问题不是科学范畴里面。
好，那各位还没意见？我今天非常踊跃哈，来，
教授你好，鸡是不是自私的？那如果是自私的话，那个大我和小我要怎么界定？就是说，如果大我是延续后代，那小我就是强化生理，但是如果我也许我可以让我不一定要走强化身体嘛，我可以让我减少被天敌攻击的方式。那这个为什么他们不会朝向这个方向，而是朝向大我的方向？这样，谢谢。
呀，我想我还不是完全能够掌握到你的问题啊。那不过就是很，我就是说很简单的讲，这些事情其实某个方面来说都是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生物世界，我们试着来做一些合理的解释，让我们去了解。那没有证明哦，对不对？我刚刚讲说老鼠为什么会活两岁，大家听得很开心，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那野外在自然界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个都还是，所以生物学里面有一个最迷人的地方，其实也就在这里。我们面对过去35亿年生物演化的历史，而绝大多数的历史事件是已经消失了，我没有看到嘛，对不对？我没有看到恐龙出现，那你就晓得恐龙存在。我说，哎，我好像看到化石，是不是？哎，那你怎么晓得那是真的？所以生物学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在这里，生物学家其实跟历史学家很累。我常常说生物学家跟历史学家很累。历史学家我常常问说，哎，你怎么晓得秦始皇在咸阳盖了一个阿房宫啊？你怎么晓得？第一个我们说，哎，有文献记载嘛，是不是？然后也许考古学家在那个渭河的河岸挖出了一块砖头来，哦，他就说这个，所以我们都是在试着用一些蛛丝马迹去重建 那个历史我们过去没有看过的，我们过去没有经验过的那个场景，重建之后能够得到更好，也是我们更强，让我们精神。所以在这里很多事情是把不是，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我们永远有一个空间在那里，我们等待被推翻。
周先生你好，我是本身对那个生命有一点点兴趣，刚才听到你讲课中有提到一个现象，说原本一些坏的基因在60岁它才会启动的程序，为什么年龄现在的社会嘛，因为有的出生啊，然后3岁5岁高血压那个也会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啊。刚才有个图片说20几岁就把那个60岁的基因启动了，就是为什么有那
个？不是，这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拥有的遗传资讯很多。啊，你刚刚讲那个说有些小孩很小的时候他就有高血压，当然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因为高血压的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的某一个特定的基因发生了问题，让他在那个时候。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这样的基因在人类社会中间会不会流传，那在文明社会中间答案也许是 yes， 因为3岁得高血压现在有很好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可以很简单的去控制它，所以它仍然能够顺利的成长成人，它有它的后代。那如果是它真的是先天就带了那个坏的基因，那这个坏的基因当然就传给它的后代，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了解。
哎，进来了，姐。哎，因为他没有麦克风啊，我哎，麻烦周教授帮他解答一下哦。他是陆竹高中魏景成同学，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把癌症的端粒拿掉，是不是就能治疗癌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把器官换新，是不是就能更长寿？
好，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得很好，啊。实际上过去很多科学家就想要利用药物来抑制或者是破坏癌细胞里面制造端粒子的那个酵素，那短期之内看起来很成功，因为你把那个端粒子酵素一破坏以后呢，癌症分裂，哎，它就不分裂了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好的药。怎么说？因为我们永远要记得一句话啊，这是侏罗纪公园里面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生命永远会找出它的出路，癌细胞是个有生命的细胞，所以你把它端粒破坏之后呢，癌细胞怎么想办法来保护它的染色体，它用了一个很聪明的策略，他就自己把两条染色体结合在一起，就至少有两个端粒就被保护到了，是不是？所以最后这些药物都发现最后都没有效，一开始有效，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仍然是科学家要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器官移植是不是能够延长寿命？那我们很简单的说，连是 yes。器官移植一个最基本的目的不就是延长寿命吗？
在研究小老鼠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研究到说它心跳的快慢会不会影响它
他那个生命的长短。谢谢。
很简单的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小老鼠因为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它心跳的确是比我们快很多。为什么小老鼠要新陈代谢要快？那我们刚刚也可以想得出来嘛，因为它要准备要及早生育，是不是？所以它新陈代谢必须要快，让它能够身体能够做这样的准备。我的小老鼠的心跳比人快。我现在就不晓得我们怎么让人的心跳比较快，而且是要长时间的快。我想不一定啊。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其实是。
朱教授你好，我帮网络一位是法净法师哦发问哦，他说他的问题哦，教授如何看待生命的终结？针对人，前面谈的都是动物，教授认为应该追求不老，还是坦然面对自然法则呢？是法净法师。
呀，我想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人去沉思的问题啊，特别是。当我们社会进入一个老化社会的时候，那对一个社会资源的分配，这是一个很严肃，也是一个两难。那所以我现在，你要问我现在，我今当下啊，你要问我当下的看法，我会同意法师的看法。所以我会，事实上我在最近我一直在很多场合我都倡议，我们社会应该要允许安乐死，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决定我生命是怎么被终结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被终结，我希望我有自己决定的一个自由。那当然也有人说，哎，你不过是在说唱高调，对不对？但是我想不完全是高的，我想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当社会变得越文明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这件事情也必须有所改变。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三个国家法律定定安乐死。那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年底发生的卢森堡，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嘛，非常小的欧洲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卢森堡有一个大公，他们的宪法是需要大公全民投票以后需要大公签署才能够通过的。卢森堡去年年底全民投票通过安乐死的立法，但是呢，因为这个大公是天主教徒，
为什么？
好，那我们想，一个天主教徒，他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文明社会的极致。这个大公采取的作为，是他首先，他辞职，他辞职不做，让后续的人取代他的人可以签署变成宪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他放弃，他因为他的信仰关系，但是他又知道这个是社会的选择，这个是社会未来应该要走的路，但是他的信仰不允许他sign，所以他退下来。
好，那个台南哈凤和高中的挥挥手好吗？凤和高中的同学有没有？不是有吗？哦有，好 ，OK， 好，那有没有问题？凤和高中的，啊，都是高中的同学挥挥手，在哪里？怎么都不举手了，在那边哈 ，OK， 那你们有没有问题？先提出来一下好吗？你们在求学的当中 ，OK， 好，那这边有，那如果说你们还在思考当中，那我们现在请前面这位先。
周教授，我还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谈到干细胞，干细胞器官这个啊再生的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复制人的问题，现在发展怎么样？还想听听看，有新的观念呢、啊、出现。第二个就是我们谈到，就刚刚谈到，就是周教授，你对于这种灵魂不灭啊，灵魂这个东西又是怎么样？死后的一些啊。
好，很简单的，我想我的答案也很简单了。我说灵魂不灭不属于这个科学的范畴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讨论。那干细胞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所以那个我想需要另外一场演讲啊，需要另外一场演讲。复制人理论上可行，理论上绝对是可行的，只是。为什么要做？
好，各位还有没有问题？好，好，来来来，哎，你要。
那个教授，请问一下，植物人啊，他吃的比较少，然后他也没有烦恼。那请问一下，他的细胞跟我们正常人有在工作，然后又有面对工作压力，那他们会不会老得比较慢？
我想这个我们现在碰到的不多，所以也很少有人去很认真的研究植物人。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他的身体是不是完全处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也是一个属于我们不知道的范畴。
好，各位还有没有意见？因为现在哈已经快十二点了，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说啊，还有那边 OK。请问那个周教授，除了那个腺体受损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机制是讲 DNA 上面有启动？这个细胞分裂次数的开关的机能也影响到生命的老化和长短。
那个我
有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
好，谢谢。好，后面那个地方，来来来，那今天发言非常有诶，我们是希望在十二点能够结束了哈，不要耽误到各位的时间啊。
请教周教授哦，我们寿命有没有遗传的这一种这个事实的能力？我可以举有的例子来说了哈，我的姥姥她活到106岁，她的女儿现在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还有她的儿子也是我的大姑啊，她也是已89岁了，她90多了，她也是现在也身体还很健康。我的妈妈来讲好了，我妈妈现在已经也80多岁了，每一天还骑着脚踏车，也在田里一直工作。我们叫他休息，他也不休息，他一直身体也都很健康，平常都没有生什么病。
所以我很希望，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遗传的效果。
我相信有，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做老化基因的研究的时候呢，你能够自愿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基因研究，看看你们家的有哪一些好的基因是决定这个长寿的因素。
好，因为呢时间关系哈，那个我现在在做一个结论。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周教授呢将所有的整个人类为什么会老，而且呢把这个老化，刚刚他有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什么呀，持之以恒，少吃一点，是吧？这个是的确的。而且呢我刚刚开始在开场白也讲过一句话啊，今天呢我们的平均寿命年龄呢80岁，今天听了这场演讲，我们呢绝对有信心，而且又可以又快乐又健康呢，活增加了20岁，活到100岁，对不对啊？今天的演讲是不是这样？哎呀啊 ，OK， 那我们今天再次掌声感谢周教授，谢谢各位，谢谢你们。